来，我们今天礼拜二孙伟新谈天单元，伟新兄你在线上。
哎，大春兄，我在线上，没有错。
我知道你又有很多旅游报告，对吧？我们的天文单元快要变成这个旅游单元了。
对啊，不过这次没有去找那个谁，那名字我都忘记了。你说那个西藏，
我不会想起来的，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就想起来。你下回要付费，我才会告诉你那个西藏的空中小姐叫什么名字。
啊 ，OK， 好，我们观众朋友搞吧，听众朋友搞吧，都记得了哈。
我们还是谈谈你的北京吧。你到北京去，你去故宫了是吧？
对，这次啊，我觉得前两个礼拜我们安排了一个参访的行程啊。
嗯。
然后我请那个我们的科博网有两位副馆长，
嗯哼，
一位行政副馆长，然后另外一位是学术副馆长。那馆长跟两个副馆长都倾巢而出，
嗯哼，
主要是因为跟大陆呢有一些博物馆上面的互相参访观摩学习吧，
嗯，
他们来过，他们国家文物局两位副局长都来过我们这地方看过了哈，我们也希望去看看他们那边的好东西，
嗯哼，
那所以故宫他们也特别安排了，哎，他们有一个数位化的数字化的故宫，
嗯哼，
也就成了影片了。
是，
而那个影片呢，真的是可以让你自己可以互动的，也就是你手上拿着一个像年轻人打电动玩具的那样的一个操纵器啊，
是，
然后移动那个角度啊，
嗯，
那面前的巨大荧幕上面，那是很宽敞120度的大荧幕，
嗯，
高大概有4米那么高啊，整个人沉浸在这个故宫的氛围当中，你可以移动高低，移动左右，移动前后，然后可以在故宫紫禁城上面到处走来走去看，然后下去到正大光明殿，你可以绕到匾额里面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还有传位遗照摆在那个地方
啊哈。你等一下，你刚才讲的什么操纵，是不是就摇杆呢？我们一般叫摇杆呢，
对，它倒不是单纯的一个摇杆，而是两只手可以做的，因为它左手跟右手都有一些按钮。
是是是，明白明白，孩子们都知道摇杆。好，继续。
摇杆 joystick，
嗯，
那这是数字化，它叫数字化故宫的，总共有三个片子哈，
啊，
一个是整体的紫禁城，
是，
尤其是它其中的一个大的太和殿，那另外是养心殿，
嗯，
听到养心殿，其实我觉得很亲切，是因为养心殿东暖阁是以前同治小皇帝跟慈禧太后垂帘亲政听政的地方嘛，
是。
那他有的养心殿，但更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晚年在故宫东北角所建立的一个小型的宫殿，
嗯哼，
叫做倦勤斋
啊，倦勤斋
呀，倦勤斋，那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小阁楼，
嗯哼，
然后呢他们把它这个整个小阁楼里头整个数位化了，也就是说你看起来栩栩如生，实际上那个影片里面出现的东西，即使桌上的一个香炉，然后一个椅子，嗯，一个椅背啊什么东西的，
是
都是电脑的模型
啊哈，
但你就可以让这个镜头呢在这小小的阁楼上下四方这样穿梭，
是，
然后那是一个中国跟西方设计方式交融在一起的一个设计，
嗯，
所以这三个影片看下来觉得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在把故宫啊很多地方数位化，因为他没有办法把故宫全面开放，
是，
那不开放呢，可是有些精彩的建筑跟这些文物呢，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方式让大家知道。
他们现在好像也正在重新整修吧？我记得在前几年已经展开这个大肆重新装修的活动。
Yeah， 他们不断在整修，因为太大了。
嗯，是。
他们全部整修一趟，不知道要花多少。我们真的走到那个三大殿的前面的广场上面，
嗯哼，
地上还是有很多地砖，其实是碎裂的了。
是。
Yeah，
这个是故宫是吧？
故宫，对。另外，我们还去了几个地方。
嗯。
就是国家的他们国家地质馆，
哦，
然后北京的自然馆，
嗯哼，
跟中国科技馆，
是
呀， yeah， 这几个主要是因为地质馆跟自然馆是跟科博馆的性质很符合的。
对，你们会有交流吗？
会有交流，会有交流。然后他们有一些精彩的展品，我们也看了以后，谈了一些未来可能的合作方向啊，
嗯，
是蛮好的。然后中国科技馆当然是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馆，那馆是展示面积跟整个。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嗯哼，
大家其实有机会可以去，它有4个大的剧场，
剧场
就是也有像我们的太空剧场一样圆顶的剧场，
哦，
放大电影的，然后呢也有3D 的，也有4D 的，
嗯哼，那你跟陈培生教授合编的蓝与黑，还有这个也一弯明月照九州，应该都可以在那上演。
怎么又绕回来绕到这个题目上面？我刻意不提次人终极，怎么还你还提蓝与黑的？
想起来了，
想起来，
嗯哼，
啊，
回头来说，
对，就是前两个礼拜去了一趟北京，当然温度还是0度到5度左右啊，
是，
然后跟他们国家文物局也仔细谈了好多合作的那个可能的，
会在今年之内，
时间会拉长一点，因为真正一个比较像样、够深度的展览，筹备时间大概都是1-2年了，
啊，
那我们会希望至少明年就会有一些成果出现。
好的，
那很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共享。
到时候本节目还是要让你来置入行销一下啊，
没问题，没问题。
好像你到德国去也签了一个什么约？
呀，这是另外一个很令人感动的事情。
嗯，
科博馆一直有一个展览叫鸣虫特展。
嗯，
鸣虫就是会鸣唱的昆虫。
是，
那这些台湾是有很多会鸣唱的昆虫的。
嗯哼，
但是欧洲很少。
啊，
所以有这个鸣虫展，其实在欧洲已经巡回了7国8个地方了，
啊，
参观过的人数超过了34万5千人。
是，
然后最后一站，就对我们来讲，最后一站是摆在慕尼黑。
嗯，
那这个展览其实也是科博馆的基金会在支持，然后也是广达基金会在支持的。
哦，
哎，他们因为这个展览并不花太多钱，
那，啊，这是我们输出的展览，
我们输出的展览，
哦，
这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是，
然后这个鸣虫展呢，它整个的展板呢，啊，跟整个的架构，甚至有斗拱的一个好像进门口的一个大的门框的样子啊，
嗯嗯，
全部都是用硬纸板做的，
嗯哼，
非常环保，
是，
然后容易运送，成本很低，
嗯哼，
那现场的组装，我们的展示组同仁去了一两个同仁，然后在一两天之内就可以组装起来一个蛮像样子的展览，然后有很多互动的，
是，
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些图像上显示各种各样的昆虫，你可以按一下，你就可以听到这个昆虫的叫声。然后呢，他又会告诉你说他是用什么方式去叫，是摩擦呢，是撞击呢，还是怎么样，空气的发声哈，
嗯，
这些叫声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些讲解也都是德文的吗？
对，翻成德文了，翻成德文了，
哦，
其实这个展览在中国大陆的浙江一带福建一带已经巡回了好多了，当地的博物馆巡回了以后，他们都要求说看能不能再做一套，然后再开一条线，因为太有趣了。
是，
那在欧洲的另外一条线巡回了这么多以后啊，我们认为到了慕尼黑是最后一站。
嗯，
而且巡回了这么多以后，即使连里面的一些电脑跟荧幕都干脆送给他们了，因为划不来，因为运送回来划不来。
啊哈，
你就到那边，然后慕尼黑他们说了，这个展览他们觉得很精彩，他们要拿到东德，就是过去的东德，
是，
他们要继续他们的巡回。
嗯，
那这次不单是
他做二房东，另外再收一笔，对吧？
说的也是
啊，
就不
那个起码的，我们输出这些，比如你输出到美国，我们起码换一个什么 Lady Gaga 演唱会回来了。对，它反正都是鸣虫嘛。
欧洲啊，还好没有巡回到希腊去。哎，那个是很好玩的，在那边不单是开展慕尼黑开展了啊，然后呢，同时呢也签约了。
是。
开展那天晚上，他们其实摆在晚上来开展。巴伐利亚就是整个巴伐利亚邦的这个负责科学方面的那个主管的官员也过来了。
嗯 嗯, 嗯。
然后我们就跟巴伐利亚整个的博物馆联盟的主席签约。
是。
然后他讲了德文，当然绝大多数听不懂的，观众笑得好高兴。哎，来了300多个当地的文教界的人士跟听众，哎，
哦，
好热闹。然后我们也当然完，我们拿英文讲讲笑话，大家都挺高兴的。
嗯，
然后签约了，签约了以后呢，未来这种交换跟研究合作会非常非常的活泼。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签得很高兴，是因为我们在展览的那一栋楼里面，
嗯，
就有好几个收藏库，
是，
那是他们的一个动物所的收藏库。
嗯，
然后他们开了全世界最大的蝴蝶收藏库，让我进去看。
哦，
1200万只。
哇，这个厉害。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展出一次，你看了1200万只蝴蝶。
对
啊，
对，
划得来啊，
划得来。
你一个人看啊，
一个人看1200万只蝴蝶啊，它的蝴蝶收藏是全世界最庞大的。
嗯哼，
然后还有昆虫，然后还有麋鹿的脚。
那这是在哪里？对，确切的地点？
就在慕尼黑，在慕尼黑的西边一个，
嗯，
动物所，它叫 ZSM 动物所。
ZSM
它是巴伐利亚自然联盟里面的一个研究性质的博物馆。
是，所以我们的听友如果最近要去慕尼黑，你可以推荐去看看这个。
但他们是比较像研究机构，
哦，
他们并不是刻意对外开放的。
那个鸣虫呢？
那个鸣虫是对外开放的。
啊哈，uh-huh ，
就是利用他们走廊上的一些宽敞的空间摆出来一个展览。
是，
蛮可爱的，蛮可爱的。
嗯，
我觉得这点能够输出展览，我觉得是很骄傲，然后应该做的事情。
哎，自然科学博物馆以前有没有输出过类似的这个展览？
也有小型的展览出去，做得好的出去，但是不多。
嗯，
我觉得我很期待是未来能够不但输出，而且能够有回馈。
是，
因为
就可以换一点回来嘛。
哎，对，因为很多时候是跟别人换展，就是说你给他一个展，他给你一个展。
对，我给你一个鸣虫，你给我1200万只蝴蝶。
1200万只蝴蝶
啊！
你是大众今天想的太乐观了。
不是，我太想占便宜了，是吧？
其实德国跟俄国哈，
嗯，
在这方面都对我们不错啊。
是。
去年这个时候呢，德国跟俄国的科学家，一个是动物组，一个是植物组的，同时到科博馆来，
嗯，
然后把他们100年前在台湾采的标本送还给台湾。
真的还了吗？
真的还了，真的还了。然后德国
比八国联军好像比较够意思、啊、
德国的蝴蝶，那个蝴蝶真是帝王蝶，是台湾有一些种都已经灭绝了，
嗯哼，
然后德国把那个标本送回来，那看到真的是很感动。然后俄国送回来的是植物，是当年俄国大使馆的一个、
哦、
俄国公使的公使馆的一个台日本人，
嗯哼，
在台湾当时随便就采了一大堆植物，他喜欢植物
啊、
哦、然后这植物做了标本了以后呢，隔了100年俄国人把这批植物，当然它是有复述的那个标本了，
嗯哼，
把其中的一套就还给台湾了。
他不是清理阁楼啊，
没地方摆的、啊、是不是？哎，不，你提到八国联军也真有趣啊。
嗯，
这次我们去北京的时候呢，头天下午刚到啊，他们又安排我们去参观古观象台。
什么古观象台？
对，古代的观象台，就天文台，因为他想说我是天文专业嘛，
嗯嗯，
就让我去参观跟天文有关的。古观象台其实20年前我去过了，
嗯哼，
而那时候我们带着摄影师去拍古观象，上面清代八器，清朝的八个观测仪器，
嗯，
有些是自己做，有些是欧洲人送的，
是。
但是呢，在那个古观象台其实明代开始就有了，但是我上次去看的就觉得很令人痛心的是，清代的八器上面竟然有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在上面留下来的弹痕，
哦，
打了凹的子弹洞。然后这次去呢，我跟那个馆长讲，那肖馆长、嗯、说上次看到那个凹痕，他说凹痕不稀奇，来来来，我给你看，哇，整个天文仪器的边边比较薄的地方是被子弹打穿的，
哦，
那是八国联军，
嗯哼。
但是在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呢，有一个龟表，龟表就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杆子嘛，
是的，
但那个杆子其实是宽的，
嗯，
宽的就是大概像个手掌那么宽啊，然后8尺高，很漂亮，一个雕龙画凤的一个龟表，
嗯，
哎，中间有一半是锯痕，锯到一半的锯痕
啊，想要带走，
对
吧？
日本人，
日本人锯的，
日本人，对，日本人进南京以后，把那个东西看得很精彩嘛，锯锯一半，那就锯
锯完收价了，糟糕，
对呀、啊，
嗯哼，
所以就是我要到北京跟德国的一些感，
所以你看也有很迷人的感动，也有很感慨的感动，是吧？
对呀、啊，真的是、啊、真的是
忘了次人踪迹了。
哎，好。
回头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天文新知，看看卡西尼号呈现了泰坦的各种面貌。
哎，对，我现在常常上课跟学生讲啊，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对太空时代的期待。
是、嗯、
说我们那个年代，哎，大春兄，我们小学去郊游的地方大概就指南宫外双溪嘛。
你跟我不同一年代，你问我呢？
哎，我差不了太多嘛。我们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郊游，大概也最远就到的垦丁嘛，是吧？
蒙蒙古。
啊，到哪里？
蒙蒙古，你看没听过？
我不是蒙古，是不是外蒙古？
蒙
蒙
古
啊，
屈尺和蒙蒙古。
你去一些浪漫的地方，你看起来你的年轻人生活是过得很有趣的哈，
是吧？嗯，
对啊。然后现在的大学生呢，他们的毕业旅行可能是去纽约、去慕尼黑、去巴黎了。
嗯，
那我在想，他们下一代的毕业旅行啊，
嗯、
恐怕还真的是要上太空了。
为什么？
对，很快，是我觉得你很难想象30年以后会怎么样。
30年以后有可能变成一个平民化的旅游吗？太空
我想是贵族化的旅游，50年以后应该是平民化的旅游吧。
嗯哼，
对，所以泰坦，我们想了解泰坦，就是可以当做未来商机无限了。泰坦是土星的第6号卫星，所以我们叫它土卫六。
是，
但是现在这次卡西尼号不是在那边徘徊了很久了吗？
嗯哼，
他发现了泰坦真的是有季节的变化跟昼夜转换的。
哦。
而且跟地球的感觉上有点相似。
嗯哼，也会有比如说降雨啦、云层啦、什么这湖泊啊、
对，就是我想你用欣赏的心情呢，到时候还可以吟诗作词啊，只要不要去想那个雨跟湖泊啊。
嗯，
其实降的是甲烷雨，然后你看的湖泊是乙烷的湖泊，
是
蛮有意思的，在
视觉上是很有趣的，是吧？
对啊，飘的云朵也是乙烷构成的云朵啊。
嗯
对，
哎，50年后
啊，
幸亏很久了，我不会气死。
你为什么要气死？
我没赶上啊。
哦，你赶没？我跟你讲，医药发达，大家都会好好的活到那时候。那时候说不定你还坐在头等舱去嘞。
谢谢你，我陪着次人终极，那是几岁了？稍后片刻，接着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哎， 大成兄。
Hello， 刚才讲到卡西尼号呈现的泰坦的各种面相，可以再多描述一下吗？
好，因为卡西尼号在那边累积了5年多的观测啊，
嗯，
无论在可见光或者红外线的资料，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它整个云层底下到地面的变化是怎么样的。
嗯，
那有趣的是，我要大成兄，如果真的要去那边的话，得多带点衣服啦。
嗯哼，
那边的温度一般，表面温度在绝对温度的90几度哈。
嗯，
绝对温度90几度，大概合乎我们摄氏的-180度左右。
是，
-180度呢，但是它日夜还是会有变化，可是日夜温差并不大。
嗯嗯，
大概只有1.5度左右。
是，
所以午后稍微比半夜要暖和个1.5度，也差不了太多。
嗯哼，
但是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玩的，然后观察它那个整个的自转啊什么的。让我们知道它泰坦一天的长度大概是16天地球天。
哦，它这一天等于地球的16天，
对，
半个月。
对，从黑夜到天亮，所以那一天是蛮长的。
嗯，
呀，天不生仲尼，所以就很
万古如长夜，是吧？
对。
那它这个地质方面呢，跟地球的结构内部结构如何？
那这一点其实科学家很关心，想知道到底地球，因为地球其实好玩的是。我们的内部有一个铁盒，而那个铁盒是熔融的。
嗯哼，
熔融的铁盒产生磁场，保护了我们上面的生物啊。同时，熔融的铁盒呢，它也释放地热。
嗯，
就是我们地球里面还是等于，你可以说地球是个活的东西。
是。
但泰坦呢，根据观察啊，发现泰坦应该也是有这种怎么讲分层的构造。
嗯，
也就是越往里面去密度越大，越往外面呢，在外面的东西是密度比较低的，
是，
但是没有像地球那么差别那么大。
嗯哼，
地球表面的泥土石块是很轻的东西，
是，
那里面的铁镍核是很重的。
嗯哼，
但是呢，泰坦内部大概只是含水的岩石吧，
含水的岩石，
含水的岩石，是因为它可能核心会有大量的冰
啊，
所以它的核心密度哈、啊，侦测起来并不像地球的铁镍核那么大。
它是岩石和水随时还在交互作用，是不是？
没有，它其实在内层就是挤压了以后，岩石跟冰是搅合在一起的。
嗯嗯，
因为温度低嘛，然后是岩石跟冰，那到了比较外面的地方大概就是水的岩石。
嗯，
然后再加一些甲烷跟乙烷的表面。
是，
对。
上去了以后除了看一眼颜色蓝蓝的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是吧？
我哎，就当观光吧。
是，了解。
对，
跟就想象一下《阿凡达》的这个片子，
还没那么多植物怎么办？
对
啊，不过顺便讲一下，是说哈、啊嗯，前两天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屏东高树乡的保种中心，
是
孤烟卓云保种中心啊。
嗯哼，
那是科普馆前馆长李佳维馆长在孤烟卓云的基金会支持底下做了一个很难得的世界级的保种中心，当然他的目的主要是收藏。
嗯哼。
那并不是研究或者是开放的，
这些种子是活的，
是活体的植物
啊哈。
然后它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兰花，
哦，
兰花浆科植物，然后蕨类，
嗯哼，
就是李馆长那天讲了一个数字，让我们很惊讶，
嗯哼，
他说你在整个台湾从海平面到高山，从海平面到高山呢，大概有4100种植物吧，
嗯哼，
那个保种中心里面有20000种植物，
哦，
所以其实。那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环境哈、
嗯。
当时设立的这个保种中心，目的其实是帮世界在现在越来越糟糕的环境里面保存一丝植物的命脉。
嗯哼。
那原来李馆长觉得5年之内应该可以达到一个目标，10000种植物。
是。
没有想到2年就达到了。
那么它是要随时在更换吗？
随时在进
更新
再进来，再进来。
啊。
要更新的还好，他说植物其实长得都还蛮好的。
嗯哼，
它大概就有每个花房是500-600平的，然后将近有10个大花房。
哦，它不是只有种子，它也有生长的植物啊，
有活体植物。对，那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然后世界上各地的比较先进的、比较领先的植物园来参观它那个保种中心，都非常非常的佩服。
像我们这样一般民众可以随时去参观吗？
目前还没有办法，就是我想把这个，这等于是国家很值得骄傲的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先做个报告。
嗯、
但他目前还没有人力哈、啊，
嗯，
去做这种开放跟参观的事情
啊、
哦。那整个保上下保种中心才只用了10几个人呢。
是，
对，
好的。那么我们再拉回来，再到银河，银河系你啊，
yeah,
多少行星是流浪的？
对，我觉得过去我们常讲啊，大成兄啊，我们常讲是说这些所谓的系外行星啊、
嗯哼，
看到的都是恒星旁边的环绕的行星。
是的。
那就有科学家他不信邪，他说那有没有不环绕恒星的行星，
就一路走的行星啊？
对，就是在外面漂浮的。
哦，
有些名字就很奇怪，有些叫孤儿行星。
嗯哼，
它没有 parents， 它没有恒星。
是，
有些马叫做闲晃一族的阿飘。
阿飘，
但后来想说，像这样的行星到底存在在不存在啊？
嗯、
那结果呢，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慢慢观测，哎，有些人说，哎，找到了，还有另外所谓的一个流浪行星啊，
嗯，
会带来2012年的末日恐慌的，
有、
哦、叫做 Nibiru。那后来发觉根本找不到这个 Nibiru 这个有趣的流浪行星啊，
就它不存在，
不，好像不存在。
嗯哼，
但是呢，那个时候查了以后哈、啊，天文学家开始做观测，最先以为的数字大概是说我要。那流浪行星跟恒星的比例至少是2:1了。
嗯，
也就是说，你银河里面有2000亿颗恒星，
是。
然后呢，流浪的行星应该是这个数字的2倍，
4000亿颗。
对，但大师兄，这是刚开始的猜测。
哦，
现在的数字不是2:1了，
是
10万比1。
是，等一下，是比2000亿的10万倍。
对。
哦，哎，等会儿。
嗯，
那他们没有固定的轨道，
没有固定的轨道，他们其实在银河里头啊，
嗯，
理论上是跟着大规模那大家的方向嘛，跟着时代的大方向，跟着时代的巨轮绕着银河中心前进嘛，
嗯，
但是呢，因为他们太小，质量也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一般在观测的过程中，我们不太容易发觉它的存在。
对，你说太小，大概它的规模是多大？
你看这些，你说像所谓的超级地球吧，
嗯，
也就是比我们地球大上个2倍3倍的，这样的大小、
嗯、是。
那所谓流浪行星呢，这种东西应该很多，其实也是、
嗯、
因为我们想各种各样星星都有了哈，比行星再下来的一路从恒星走到的行星，就是那些不够大的天体没有办法点燃内部的核反应的，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恒星的小天体，应该会很多。
嗯哼，
只是我们看不见。那现在的寻找方法越来越聪明了，
嗯，
所以慢慢可以找到一些，然后你找到了一些以后，你就能够用外差法去推估整个银河有多少。
是，
所以以前从2倍、10倍、100倍到现在变10万倍。
嗯哼，您刚刚提到的外差法可以说明一下，它是用什么样的、嗯、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里头把它乘以那个比例是吧？
对对对，就假设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操场上大家都是呈方阵队形站好，然后四面八方都是均匀的排队出去的话、
嗯、
那我们不需要去算整个操场上有多少人、
嗯、
我们只要挑一个方向或者一行一列，只要看这一行一列，然后乘上其他所有的行。
可是我们的宇宙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算吗？
对，这就要牵涉到假设了。
嗯，
你这里假设是说某些地方是均匀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外差，在你观测了一部分了以后呢、
嗯、
其他可以推估出去的。
是，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误差了，但是很多时候会发觉统计上的外差还是蛮好用的。
嗯，好的。那么这些流浪行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它很多时候哈、啊，就是你在形成恒星的时候，
嗯，
残存的那些云气盘慢慢会形成行星，绕着恒星转。
嗯，
但是有些行星呢，互相绕来绕去以后，彼此的重力会把对方甩出去，或者被恒星甩出去，或者被别的大行星甩出去。
嗯，
所以很多时候形成了这些行星了以后呢，它原来形成可能是在正常的环境里面，
是，
然后后来被甩出去了以后，那就在外面流浪了。但可能大家会好奇说，那流浪行星上面到底有没有人？
嗯哼，对，比如它的运行的速率跟我们的地球的自转或公转的速率可以成一个什么样的推测上可以成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吗？
嗯，倒不是，那得看它，你如果是绕别人转的话，它有个自转跟公转的速率。
是，
但如果说它没有绕任何人转，直接在银河里面绕的中心转的话，
那么飘啊，
在飘，那就是分享了整个银河的旋转速度，而
这不一定的。
对，那个速度大得不得了。
哦，
怎么讲，大春兄，您问的问题其实很好，你问到了物质的基本运动啊。
嗯嗯嗯。
我们其实常常看到说，水分子在单独的水分子在水里面哈，
嗯，
它可能会乱跑的。我们讲布朗运动，有一种运动叫布朗运动 Brownian motion， 这是爱因斯坦当年提出来的。
是，
你把它摆在水面上撒点小花粉，会发觉那些小粒的花粉被推得到处跑来跑去。
嗯哼，
是因为水分子是不断在运动的。
嗯哼，
如果我们化身成那么小的水分子的话，我们会发现四周水分子到处都在东西南北运动。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镜头拉开以后，会发觉，哎，水不是整个还是在流动吗？譬如说你在武林农场看七家湾溪什么东西的。
嗯，
那水的流动方向是有的，
是。
但你跑到了水分子那个层级，大家都来乱跑。
嗯哼。
但是你拉到了巨观的层级，大家有一定的方向在运动的。
是。
呀、yeah。
所以那些星球也是一种极大的速度在乱跑的。
对，就是它可能你换到那个流浪行星中间去看，你会发觉这个行星对着你来，那个行星往别的地方跑去了，但是你把镜头拉远了，整个这些天体都是跟着2000亿颗恒星绕着银星和中心这样子转的。
嗯哼，但是在我们的太阳系还没遇见过。
没有，我们太阳系其实已经经过了40几亿年以后很规范了。
嗯哼，
大家都是按照一个接近正圆的轨道绕着太阳转。
是
呀，没有那些奇怪的突然跑出来的，哪一天掉个星，那流浪行星进来。
嗯哼，
对。然后有人会觉得到底流浪行星够不够温暖？它有些行星是可以自己放出。用放射性衰变，或者是地质结构的活动呢，产生一些热量的，说不定还能够住点生物吧。
哦，哎，这个是开启了我们另外一种想象之门。好，
哎，
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永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喂，英雄，
哎，
我跟你说，
哎，
我跟你说，我们上海有一位听友，
哎，
忽然之间刚才在微博上来说，孙永新的声音好好听啊，还给了你一个表情符号，你会怦然心动
哦。
所以现在大陆的听友翻墙来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尤其礼拜二。
还得要翻墙啊。
嗯，那当然了。哎，我们接下来这个也是一个宇宙性的题目啊。
嗯，
这个你看过 Kevin Costner 的电影吗？那个水世界 Water World。
哎，对对对，那个很好。
有没有一个星球的确就是一层水
呀？现在新发现
一包水啊。
对对对，好，你说皮包水，水包皮。
嗯，
那个星球比较可能不太像凯文·科斯纳的那个水世界啊，看起来是静的液态水哈、啊。
是。
它可能是个三温暖。
啊。
水汽蒸腾的。
嗯哼。
大春兄去那边恐怕就是围个毛巾就够了。
是。
那他观察的这个系统呢，猜想说是一个怪异环境的底下的一个水世界。
怎么说？
一般我们所认识的行星啊，
嗯，
大概就像譬如说地球、金星、水星这些类地行星，
对，
是硬的，有岩石的表面，
岩质的地，嗯，
对。另外是土星跟木星啊，
嗯、
我们叫 gas giant，
气体是巨行星，
对，气体构成的巨大行星，
嗯嗯。
那现在呢，我们分成第三类是冰质的，是主要是冰跟石块组合在一起的，
嗯，
天王星跟海王星
是。
所以现在我们说类木行星的木土天海啊，
嗯，
那科学家把它细分成为。两个，一个是气体的，一个是冰质的。
是，
所以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们可能他课本要改了。
嗯哼。
但现在这三类是大家已经熟悉的。那目前我们在别的恒星旁边看到了热木星。
热木星。
对，也就是巨大的气体巨星，但是离开它的恒星太近了。
嗯哼。
所以它上面可能是大量的气体，非常高温的气体，或者如果它是岩质的话。它表面是岩，是熔岩的。
嗯哼，
你想看火山，你就到那上头去看。
是。
然后，但现在可能找到另外一个东西，好像是说被浓厚的水蒸气包起来的三温暖行星，
里头是一圈不一球水，外头是水蒸气，是这样。
我相信，恐怕它的核心往里面去，应该还是有一些岩石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哈。
啊，
但是外面这一层呢，是大量的水存在的。
嗯哼，
因为其实现在发现宇宙里面水其实并不少。
嗯，
那在恒星形成了以后啊，剩下来的云气、灰尘、云气盘里面呢，可能比较遥远的地方会有大量的水冰存在。
啊哈，
那如果那个地方物质结合的形成的行星的话，那大量的水冰就会包裹在这个行星里面。
嗯，
如果它又因为各种各样的碰撞或者重力扰动啊，
嗯，
跑到比较接近恒星的地方来，比较温暖了，
哎，
那这些水汽就蒸发出来了。
是，哎，可是里头还是冰，对不对？
对，它在深处是还是冰。如果它里面没有别的热源的话，
嗯哼，
往地心去那还是冰，
里头是冰，外头就是水蒸气，
水蒸气
它永远用不完。
哎，对啊，那、
嗯、
那个开店挺好的、啊，
对，它是一个大的能源厂啊。
对，我觉得这边有好玩的是说，哈勃望远镜在做观测的时候啊，
嗯，
其实大家会科学家会解释说，发现可能它要不然要不然是水蒸气，
嗯，
要不然就是所谓的霾，
阴霾的霾，
对，阴霾的霾，
云霾的霾，
雾所构成的霾、嗯，就是一些气体物质所构成的霾。
是。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其实哈勃望远镜一看，马上就会知道，因为一比较， 红外线跟可见光的透明度，就会知道它到底是水蒸气还是到底是雾霾。
嗯，
呀，就是因为如果是水蒸气的话哈，那我们会发现那红外波段的透明度就会比可见光来的要降低了一些，因为水是会吸收红外线的。
嗯哼，
那如果说红外波段的透明度是比可见光来的高，那它就是雾霾。
嗯，
那结果发现哎，是水蒸气的机会大很多。
啊哈，
哈勃做了观测，
是
呀，所以蛮有意思的，这是竟然有，而且有热冰。
对啊，哎，可是这颗行星它的质量啦，它的体积到底可以说明吗？
对，它其实比我们稍微大一些，
嗯，
所以也就是所谓的超级地球了，质量大概是我们的 6.5 倍，
哦，
直径是我们的3倍左右，所以您上去就比
较，哦，它不是那么一个坚硬的的壳哈，可是质量却那么重，
嗯，对，质量比较大，算得出来的，但它的母星是比较温和的。
嗯，
它是一个红矮星，我们太阳等于是一个黄矮星，它们是个红矮星。
嗯哼，
那所以直径只有太阳的五分之一，温度是太阳的一半，所以也蛮好玩的。如果我们去生活在那边，会看到一个红红的太阳，无论是正午或者是傍晚，都是红红的太阳。
是。
然后最好玩的是说，那这个密度像这样子的密度的行星哈，那表面的大气压可能会很高。
嗯，
大气压很高的话，那就很有趣了。上面那些物质的形态。说高温高压底下产生的怪异物质啊，
嗯，
像热冰，但它还是水的固体，
嗯，
但它的温度是远超过我们熟悉的冰的温度的，
是多少度的呢？
我就可能我们常温或者是接近沸点的时候，它还是以冰的形式存在。
哦，这个很特别，我们无法想象哎。
对，或者叫超流体水，就是说它在高压的情况里，我们习惯的是一个大气压，
对，
但如果把地球变成2000个大气压的话。
嗯哼，
有很多东西的那个物态是完全物理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所以它仍然看起来是冰，可是很热。
那，啊，对对，
啊，
蛮有意思的。
是，我们接下来还有大概3分钟的时间不到，小黑洞飙出了台风是吧？
哎，对，
时速怪怪3200万公里，可怕极了。
Yeah, 对，我觉得这都是宇宙里面啊，后来科学家一步一步发现了奇特的天体。
嗯，
为什么讲奇特？就是因为地球上太。习以为常的平凡，
嗯哼，
我们太熟悉地球的环境了。我相信一个外星人跑到地球来，也会觉得是很奇特的地方。
嗯，
对。但是现在看得到说那个枪爪，
是，
因为我们讲是 X-ray 的射线望远镜啊，
嗯，
它终于看到这个更有趣的东西。也就是说，黑洞在吞吃物质的时候，会形成一个物质盘，物质不断往中间掉下去。
是，
在物质盘的表面呢，会往外吹出来那个类似像龙卷风那样子的飓风。
是。
刚刚
这个风速刚刚讲说是每小时3200万公里。
嗯，对，它其实是很大很大的风速哈。
嗯，
但是呢，这种风速是比我们原来了解的恒星级别的环境来的大得多的。
嗯哼，
因为恒星级别的质量它其实并不大，像太阳的5倍到10倍左右哈。
嗯哼，
那产生的风速其实不应该那么大，但是之所以能这么大，那大家相信是说，其实是那个物质在吸收进去的时候，
嗯。
那有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风，有的时候没有，所以如果出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狂飙的。
啊哈，这样强的风，如果习惯了到了地球上来，那个感觉到台风好像不是风了啊，
台风好像南风之熏，
呼吸而已，是不是？
对对对对，可以解无名之运了。
嗯哼，
对啊，
好，哎，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啊。但是我们只剩下1分钟了哈。仙女座星系里面发现了第一颗恒星型的黑洞。
它那个是在仙女座星系里面的星系盘上面啊，
嗯，
找到了一个有趣的恒星级的黑洞。
嗯哼，
大春兄，我倒想讲另外一个哈，
嗯，
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东西是讲的龙的碰撞。
龙，
对，星系考古学的龙的碰撞。
哦，
那这是其实以前我们刚好跟大陆合作 BATC 计划做过的一个很漂亮的星系，竟然在它周遭找到了一圈淡淡的物质环。
这是怎么回事？
对，这很可能是当年一个比较小的星系撞上去了以后，残余的物质流落在那个星系的周遭。
嗯，
那看到我觉得好高兴，因为当年十几年前我们做这个，还以为那个环是假，有人批评我们说那个环是假的，说你们做的数据处理有问题。
嗯，
那现在看到的环是真的，就好高兴。
为什么要叫它龙呢？10秒钟，
天龙座。
哦，就是
5904，对 NGC 的5907，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星系。
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下下礼拜有机会，我们再来好好谈一下。
Okay,
你喜欢的一定要多谈一下。
好好好。